同意你前面去思维这个法的功德啊，你跟这个法建立这么一个融合的感情啊，因为你太强迫了，太疲劳了，这个时候把前面你产生的圣解力、坚固力、欢喜力都破坏掉，你以后一念佛就隐隐约约内心深处就有个排斥的感觉。因为我为什么有这个印象呢？哦，原来哪一天啊，这个身心疲劳的时候太过勉强，就像我们吃东西一样，你很喜欢吃这个东西，你哪一天呢、吃的太多，吃到吐啊，你下次再看到这个东西你就怕厌恶。你好不容易对这个东西的功德、它的营养、它的好处修观的，但是因为你吃的太猛了、太猛力了，那么以后啊，这个对你未来的精进会有障碍。这个修行啊，它是一个心地法，还不在乎你身体啊，在那个地方佛动来动去，嘴巴动来动去，就是说呢，修行是内心跟法的相应啊，这件事情不能勉强。你内心跟法的相应，一定是建立在欢喜的角度，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地方重大师提出啊，暂止习力啊，如果你身心非常疲劳，暂时停下来，等到你正常后再继续用功。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精进的四个原则，看它的内涵。修习精进差别内容：第一，还假精进；二，摄善法精进；三，着有情精进。好，这个还假就是披甲啊，披的这个铁片的战甲啊，这个是掖着破恶啊，断除恶法。第二个摄善法戒，摄善法精进啊，是对于这个修善啊，对于福德智慧的善法的精进。第三个饶益有情精进啊，对于利益有情的精进啊。那么它的功德呢，增长善法，功德不退啊。由于这个精进的缘故，使令我们的善法增长，使令我们已经成就的功德不退失。那么它破恶呢，破除我们心中的懈怠。这个精进呢、它的一个重点啊，在一种恒常心。基本上从这个经论上看呢、我们的精进呢、佛法的这个功德的成就啊，他还不在乎说你三天七天不睡觉，还不是很在乎这个，他很在乎你的定课。你今天念佛念三千声，念的不多，但是你今天念、明天念、后天念，念一年、念十年，这个境界就有力量。啊，你说我一天拜一部八十八佛，但是你这八十八佛拜十年，这个八十八佛对你就有力量。他那个精进呢、重点在那种恒常的相续性，他偏重在这个地方。你偶尔做一两次那个，对你这个成就圣道没有多大帮助。所以偶一大师说啊，这个精进呢、滴水长流者能穿石啊，就是说他之所以能够穿破石头，可贵的他长流啊，就是这个精跟进，这个进就是相续，这个精呢就是专一，他所缘境专一。所以这个水怎么能够穿破石头呢？因为它水没有换，它的方向没有换来换去，它今天滴在这个点，明天也滴在这个点，同一个点滴久了就把这个石头给穿破。所以这个就是专一相续，任何法门都能够成功，是这个意思。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佛法修学概要啊，地老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96面，心无禅定度。那么这一课呢，是说明六度里面的第五度啊，禅定。那么首先我们看禅定的自性。广论云：住所缘境，心不散乱，善心一境性。 那么这个禅定呢，就是我们的内心呢安住在我们所攀岩的境界，使令我们内心当中呢心不散乱。那么我们一般凡夫的心情啊，我们的内心会广泛的在色身香味触法的境界里面活动。那么这种活动的情况就像是一个猴子啊，在这个树枝上跳来跳去，它不习惯在一个同样的树枝里面安住的，它会放弃的前一个树枝再去攀岩另外一个树枝。那么我们内心的活动也是这样，我们内心当中是不习惯在一个同一个所缘境里面安住啊，所以这个禅定的修学呢，它是先锁定一个所缘境，然后强迫我们这念心呢在一个单一的所缘境当中能够专一的安住。那这种专一的安住呢，它这个地方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观念说啊，善心一境性。这种专一的安住，它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要善心，就是说它必须跟无贪无嗔无痴的善心相应。假设我们今天是到一个恶法，心中是跟贪烦恼嗔烦恼相应，虽然是很专一的在所缘境安住，那么这样子是不能构成禅定度的，所以这个地方是善心一境性。这个善心一境性啊，在一切师地论上说啊，它的一个内心的相貌有三种相貌。第一个就是它特别的明了，有一个明了的相貌。那这个禅定的人，他的明了性特别强，他在观察这个所缘境的时候啊，特别清楚，乃至于他能够看到这个墙壁的毛细孔。他的明了性啊，他跟墙壁接触的时候啊，他能够分别出毛细孔的这个大小。第二个就是他有一个极静的相貌，那么他内心当中特别极静啊，没有一种扰动的相貌。第三个就是乐啊，明净乐，那身心有一个殊胜的清安乐。但这个地方的乐呢，跟一般的五欲乐还不同，它虽然是有殊胜的清安乐，但是它还是极静，内心还是极静住，还是明了极静，极静明了。那么这个是禅定的内心有三种的功德相貌啊，明净乐。那么这个是说明禅定的体性。再看第二，契入修行禅定的方便。先看这个家行，解深密经云：持是若诸声闻，若诸菩萨，若诸如来，所有世间及处世间一切的善法，因知皆是持什么他毗婆舍那所得之果。那这个地方我们先引用解深密经啊，来赞叹这个禅定的功德。那么在这个经典上，佛陀告诉的这个持是，这个地方的持是指的是弥勒菩萨。那佛陀告诉弥勒菩萨说呢，若诸声闻啊，这是小乘的这些罗汉；若诸菩萨啊，这大乘的菩萨，乃至于佛陀。那么这些三乘的圣人呢，他能够显现世间跟出世间的一切善法。这个圣人的心啊，它所表现出来的作用跟我们凡夫的心不同啊，我们凡夫的心啊，创造就是烦恼跟罪业。那么圣人的心，它能够创造出世间跟出世间的功德。这个世间指的是有为法，有一些造作的啊，比如说三昧、神通啊，我们能够见闻觉知的这种有造作的一些相貌，这个世间的功德。那么处世间的功德指的是这三乘的圣人他内心当中所安住的这个涅槃极净乐，这是一个无相的境界啊，他自受用的境界。那么这个地方就指出了这圣人的内心，他为什么能够创造 这些世间的有为的功德跟无为的功德呢，因知皆是持什么他贫乏上的所得之果，完全是因为止观的修学所成就的。这意思就是说呢，为前世界人等乃至大小乘一切的功德，皆系由修习止观力故而得增长乃至成办，是故菩萨一众应说说修行。在这个六度当中啊，这个布施、持戒、忍辱，这个善法，它不要求你在一个非常专注的情况能够去修学。换句话说，这个布施、持戒、忍辱，他的内心当中是散乱的。但是到了这个禅定度的时候啊，他那种善法跟这个前面的布施、持戒不同啊。这个布施、持戒、忍辱，他的内心是一种心外求法啊，对自己的安住啊，对内心的安定啊，他不要求。这个禅定啊，它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自我要求。那么得到禅定以后呢，有什么好处呢？它能够增长，能够承办全面布施、持戒、忍辱的功德，使令全面的功德增长广大。这个我们讲这个功德啊，或者罪过啊，以佛法的意思啊，这个罪过跟功德都是从内心发动的啊。佛法的意思就是说，身业跟口业只是个工具，身体本身不能造罪业，嘴巴也不能造罪业，能够造罪业、能够创造功德是一念心。所以你那个心力强啊，这个造善造恶的力量就是大，就是大。在这个高僧传啊，讲一个高僧的故事啊，说这个隋文帝的时代有一个叫法净法师啊，佛法的法，进步的进。这个法净法师啊，他就是在他的寺庙的后面有一棵树啊，这树下有个大石头，他经常在这个大石头上打坐啊。那么他打坐呢，因为长时间的专注啊，他得到了禅定。他修这个水观，他在禅定当中观察这个水啊，他的身体就消失掉，就在这个树，在这个石头上啊，就变成了一滩水。那么他出定以后呢，又恢复了一个身体出来啊，他一入定就变成一滩水。那么有一天呢，他从禅定出来以后啊，就觉得心口很痛，心口很痛。他觉得很奇怪，这段时间没什么特别的情，没有特别的事情发生，怎么会痛呢？他想，哎，哦，可能就是有问题了，打坐的时候发生了一些问题啊。他就去找一个木牛的小孩子，他说：“你今天早上经过这里的时候啊，你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事。”那小孩子说：“我今天经过这个石头的地方，我看到石头上面有一滩很清澈的水，我觉得很好玩啊，我拿一个石头就丢到这个水里面去了。”哦，这样子啊。他说：“小朋友，是不是麻烦你一下，你明天再到那个地方把那个石头拿出来啊。”小朋友说好。那么第二天呢，他就到那个地方去一看，哎呦，石头上还是有一滩清澈的水，这个石头拿出来，拿出来以后，法净法师的这个身体就好了。那么有一天呢，就是这个隋文帝啊，隋文帝的有一个王爷啊，他有一个妃子啊，生病，病得非常厉害，就是心口就是痛，啊，那么找了很多的医生啊，也找了道教了去做法都没有效果。有人就说啊，你这个要去找那个法净法师，这个山上有一个修禅定的法师，他可能有办法。那么这个王爷就派了一些使者啊，带了很多的这个财物啊，要请这个法净法师下山，法净法师不下山。那么第二，这个时候王爷就生气了，就派了一个大将军， 那么带着更多的金银财宝上去。他临走的时候跟大将军说，你去，你要么跟把法师请下来，要不然就把法师的头给砍掉，拿头来见我。那么大将军就杀气腾腾的带着几个这个侍卫啊，拿着这个金银财宝就上去见法净法师。那么他们一到了这个寺庙啊，到了法净法师的疗房的时候，法净法师在这个房间里面那个长椅上打坐。那么那将军啊，那么将军都是久经战场啊，杀人无数啊，都是有杀气的。看到法净法师以后啊，整个人啊全身冒冷汗，连话都讲不出来。讲不出来，看到那个法净法师那个禅定的威德力啊，就退出来了。退出来以后啊，就跟王爷说啊，没办法，我们看到他不要让把刀子拿出来啊，两只手就是发抖。然后没办法，王爷只好说这个是不能用强迫的啊，他就亲自啊带着这个礼品上去。那法净法师看到有诚意了，这个王爷就说啊，请法师慈悲啊，我这个妃子啊心口痛啊，请你能够慈悲啊救救他。这法净法师说啊，你这个妃子啊身体痛啊，你就知道痛啊，你要吃别人的肉你就不觉得痛。那么原来这个妃子她欢喜吃这个鳖啊，这个乌龟跟那个鳖啊，鳖，这是鳖还是鳖啊？鳖，哎对对，喜欢吃那个鳖的那个肉。那法净法师就说啊，我要救你可以啊，但是啊有个条件，从今以后不能吃众生肉，我才答应救你啊。那么这个王爷就答应了，答应法净法师说你先回去，我马上就到。这王爷他骑着马过来的，他一下子到的时候法净法师就到了。到了以后啊，到那个王妃的房间去啊，王妃已经躺在那个床上啊，奄奄一息的。法净法师拿一个杯子，用一个水，他就绕着这个杯子三匝绕三匝，嘴巴念念有词啊，你叫他喝下去，喝下去病就好。这个王爷很高兴啊，送了法净法师很多的这个财物啊，法净法师全部供养寺庙。这在《高僧传》这个水草，《高僧传》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这意思是说呢，我们内心当中也能够操作大悲咒，我们也能够在心中啊把大悲咒这样操作一遍。这个有禅定的人，他也可以在心中把大悲咒操作一遍。那这两个功德差太多了。就是有禅定的人那个心啊，有强大的堪能性啊，在唯识学上说，这什么叫堪能性呢？讲一个譬喻啊，说这个一只马，它的堪能性啊，超过一只狗，它的负载的力量啊，一只牛的堪能性要超过一只马啊。当然，这个地方指的堪能性不是指身体，是内心的堪能性啊。有禅定的人，他在修布施、持戒、忍辱、修一切善法的时候，他能够使令这个善法的功德啊加强。你同样放一坛蒙山，你在放蒙山的时候，当然能放的是一念心啊，所放的是蒙山的法。这个你是打妄想啊，善善庄庄放蒙山啊，跟你专注在放蒙山那不同。啊，你拜八十八法也是一样，啊，早晚课都是这样，啊，所以说呢，他这个地方讲到了，所有的布施、持戒、忍辱，乃至于大小乘的一切的功德，都是由于止观的力量缘故呢，而得增长乃至于成办，啊，所以菩萨对于禅定呢，应该要烁烁的修行，因为它能够加强你的心力，使令你造作善法更有力量。这个是讲到禅定的一个功德。那么这个第二个我们看正修啊，那么这个是讲到修禅定的方法啊。那么修禅定的方法，在中科报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提出有三个方法。第一个，心以何等所缘安住啊。那么修习禅定 第一个，你要选择一个所言的境界。这个所言的境界，在智者大师他提出了三个，三个所言境。第一个所言境呢，就是众生法界，就是你的色受想行识的五蕴身心。一般这个南传的教法修这个禅观啊，它的所缘境就是扣着你的身心世界啊，那多数呢是扣着这个色法，就是扣着这个出习入习啊。那么以这个习当所缘境，那么第二个是佛法啊，你的所缘境是佛的法界啊，你观想佛的相好，观想佛的名号，观想佛的功德，啊，一般的净土宗跟密宗啊，强调这个他力法门，啊，强调本尊相应，啊，以这个佛的法界为所缘境。那么第三个是心法啊，众生法、佛法、心法啊。这个心法呢，天台为识，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所缘境啊。就是观照现前一念心性啊，观心啊，以心为所缘境啊，以心观心。那么这个心念何等所缘安住呢？就是说我们在修禅定，你要先选择一个你所缘的境界啊。那么所缘的境界有佛法界、众生法界跟心法三个啊。第二个，心理所缘如何安住啊？那么选择所缘境以后呢，我们下一个要做就是正念啊，就是专注力。你要强迫你这一念心啊，去专注你的所缘境啊。然后呢，住所缘后应如何修啊？就是正知的一个相续力啊。这个禅定的修学啊，其实主要的就是两个。当你写完所缘境以后啊，就是正念、正知、正知、正念两个啊。这个念呢，啊，它是铭记不忘，就是你的心中啊，对你的所缘境一直的记住啊，不要去忘失啊。那么这个正知呢，就是一个觉察审知的功夫啊，你经常要注意你的心是不是还安住在所缘境啊。那么因为你在这个安住的时候，是不是被昏沉跟调举所破坏啊？就是正知。所以印光大师他提到这个，我们修这个念佛三昧啊，他主要的修行方法就根据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都摄六根精进相续啊。这个都摄六根呢，啊，就是一个专注力啊，一句弥陀念诵听啊，就是你在佛号的所缘境当中怎么修专注呢？就这句佛号念从心起啊，从你这一念皈依的心升起啊，声从口出，然后音从耳入啊。那么经过你这样的念诵听以后啊，你就是安住在佛号。但是这个安住的情况要把它相续，就是要实际成片三三四啊，有一个印调，有印调在心中运转啊，它这个昏沉调举不容易插进来啊。这个相续力啊，这个相续的力量要发动，主要的就是对治昏沉跟调举。这个调举啊，是说我们内心当中在安住所缘境的时候，你的心已经开始散动啊。虽然念佛可以打妄想，打妄想也叫念佛啊，他的心已经不是心一境性，心同时跨越两三个境界，在那个两三个境界里面活动啊，他那个心就是散动，叫调举啊。那么昏沉呢，他的意思就是心中不明了。前面的调举是明了，但是不极尽。这个昏沉呢，是 极静啊，就是昏沉，有些维系的昏沉啊，你发现不出来，因为它很极静，它不是一个找动向，这个昏沉是一个极静相，但是它没有明了性，明了性失掉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在这个禅定的时候啊，这个正知呢，就是你要正确的了知你这一念心是不是已经堕入了昏沉，或是堕入了调举，要经常保持一个觉醒的功夫啊。那么这个就是禅定的三个方法啊，就是选择所缘境，然后以所缘境专一安住，以所缘境相续安住啊。这个是禅定的正修啊。再看第三，修习禅定差别内容。那么禅定的内容有一世间禅，二出世间禅，三出世间上上禅。好，这个世间的禅定呢、啊，它主要的特色就是有定无慧，就是它有这个禅定的力量，但是没有观照的智慧。说这个外道啊，他也知道这个内心啊，经常这样扰扰动动啊，很容易起烦恼，很容易造罪业，所以他也希望能够让心寂静下来。那么他强迫自己的心在一个所缘境啊，或者是出席入席，或者在丹田的地方啊，强迫自己专一相续的安住，那么得到了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外道的禅定没有我空的智慧，他那一念明了极静的心当中，他认为这个明了的极静的心就是一个恒常住不变异有主宰性的我，一个大我的境界现前，那么由我最极深，所以说呢，他那个极静的心当中，他无量劫的烦恼跟罪业的种子一个都没减少，还是原封不动，无量无边的生死的烦恼啊，无量无边的罪业完全没有消灭，就像一个石头把这个草压住了啊，你把石头搬开了，里面的草一个草也没死，春风吹又生啊。所以说这个外道他一直想不通，为什么要如何把这个生死的业力给消灭，他没办法啊。他到了那个高深的禅定啊，有八万大劫的禅定，他内心能够极尽八万大劫这么长的时间，但是他不能够卸脱那个无明言行行言事乃至于生老病死那个十二因缘的力量啊，他不能让十二因缘的力量停下来，不可以啊，就是他没有我空的智慧啊，这叫世间禅定啊，他在世间的禅定当中产生一个自我的执着啊。第二个出世间的禅定啊，这个是一般的二乘的禅定啊，这个二乘的禅定它就是超越了这个外道的禅定啊，它能够在禅定当中虽然明了极静，极静明了，它能够观察这个极静明了的心啊，是假借因缘所生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说这个极静的心是怎么出现的呢，它不是有自信，它是因为我经常的专注的因缘才出现的，是假借我长时间在所缘境专一相续专一安住相续安住的因缘而出现极静，假设我不在专一安住的时候，这个极静的心就会消失掉，所以他这个时候知道所谓的极静也是因缘所生法，所以他修我空观啊，这个时候就能够达到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事灭，乃至于生老病死灭，在禅定中有这个我空的智慧，能够卸脱生死。 第三个出世间上善禅，那这个菩萨禅啊，菩萨禅法跟二乘的禅法不同啊，就是说菩萨的禅法他能够在洞中修啊，他依止的是现前一念心性啊。那么一般外道的那个二乘的禅定，他的所缘境一定要在境中修的啊，多分都是在境中修的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讲这个智者大师他说啊，他说这个二乘的禅法是偏重在次第止观啊，次第的，他有次第的啊，先止后观啊，修观也要有次第啊，先空自觉后中。那么这个菩萨的禅法的圆顿止观啊，他直接观照现前一念啊，一念不生即如如火，那这个是一个不思议境界啊。所以菩萨禅法在修的时候，他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教理修行，就是说他在操作上很简单，就是一念不生。但是什么叫一念不生这四个字，那你要花好几年的时间去明白这个道理。什么叫一念不生，什么叫做生，什么叫做无生，他这个教义的学习要花很长的时间。那么这个次第止观，它不是次第止观的道理很浅啊，你只要长时间的有恒心的操作身转熟就能够成就啊。所以这个出世间上善禅啊，那对这个教理啊要很长时间的修行的啊，它这个教观啊，用这个教来支住观啊，那就很重要啊。那么这个就是禅定的三个内容。那么他的功德呢，身心安定，隐身智慧啊。这个禅定啊，能够使令我们色身跟内心能够安乐，而这种安乐跟我们追求五欲的安乐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这一念心跟五欲的境界接触，也有安乐的感受出现，但是这个安乐的这个安乐的这个感受啊，它的相貌是躁动的，不安的。好，那么禅定升起的时候，内心也有安乐的感受，但这个感受呢是极静的，非常极静的。他那个乐的感受啊，不会破坏他的寂静，还是非常寂静住，这很特别啊。所以他乐，虽然乐的时候还是寂静住，虽然寂静住，可是充满的乐受啊。这个是禅定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啊。第二个隐身智慧，我们说禅定能够隐身智慧哈，我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啊，就是说这个。禅定能够引生智慧，是掖着真上缘的角度来说的，不是掖清音缘。说禅定本身不能升起智慧，如果你只是专注就能够升起智慧，那么外道他没有学习佛法，他应该也升起智慧了。事实上不然啊，所以禅定不是升起智慧的清音啊。这个但是呢，禅定能够帮助你升起智慧。比如说我们在看这个经典，禅宗师父经常要求我们，就是说看经典之前啊，先拜个佛啊，拜个一刻钟啊，两刻钟啊，然后静坐一刻钟啊，然后你再看经典，你终于了解。跟你这个刚做完事啊，这个心很躁动啊，你看经典啊，你这一念心跟经典里面的法义啊，就是不相应，因为你躁动啊。那么你这个经过拜佛打坐以后啊，把心寂静下来，你再看经典，容易相应啊。就是说，禅定它能够帮助你引生智慧啊，它能增上缘啊。这个智慧的升起，我们后面也讲过啊，智慧的升起是来自于文思，在大乘经典的多闻跟思维。那么他的破呢，能够度善乱， 对治我们的散乱的烦恼。这个禅定啊，在这个修学的一个关键啊，我维大师他说啊，这个修学禅定的一个关键就是滴水长流者能穿石啊。说他讲一个譬喻啊，说这个下雨天这个屋檐啊有这个小水滴，小水滴是如此的柔软，但是它长流，它长时间的流动啊，会把这个地板上的强硬的石头啊把它给穿破。那么这个水滴能够穿破石头呢，主要的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它钻，它第一个水滴滴到第一个地方，第二个水滴还是第一个滴到同一个地方啊，它就是水源径不会换来换去啊，它钻。第二个呢，它长，它功夫相续啊，那你今天也念佛，明天也念佛，后天也念佛，长时间的功夫不能间断啊。那么从这个藕益大师给我们的譬喻啊，我们知道这个修行啊，什么东西啊，你要一专心起来啊，那力量就大。比如说你今天持的大悲咒持了三遍，持往生咒持了三遍，你持了十几个咒都持三遍啊，你要对某件事情，你想要破除一个障碍，或者你身体有障碍，或者别人有身体有障碍，你要为他加持，你持十个咒，一个咒持三遍，你不如专持一个大悲咒持三十遍来得好。因为你当然法门是没有高下，所有的咒功德都很大，那么所有的咒功德都很大，为什么他持的咒他力量那么大，你持的咒力量那么薄弱呢？就是这个心啊。讲一个譬喻啊，在这个《维一切师论》讲一个譬喻，说啊，说这个刀子啊很利啊，的确是很利啊，但是这个小孩子拿这个刀子啊没力量，树不能砍断。这个大人啊心力强啊，拿来那个刀子一刀就把树砍断。说同样一把刀子，小孩子就不能把树砍断，大人把树砍断，就表示说呢，我们在修学的时候，心持法，法持心啊，心在操作法门的时候，关键就是在那个心，心力不可思议啊。所以说呢，你这个所缘境的法门啊，我们不要去分别说啊，大悲咒功德大，往生咒功德大，你都不必啊。契机就是妙法，你持起来相应就好了啊。但是呢，你要多持几遍，你对于你所皈依的法啊，就是要熟，长时间的滴水长流啊，这个水滴啊，你今天滴在这个地方，明天也滴在这个地方，后天也滴在这个地方啊，长时间啊，这个石头就被你戳破。那么我们修行也是这样，自心一处啊，你今天也持大悲咒，明天也持大悲咒，持了三十年大悲咒啊，那你持大悲咒就有力量，就是自心一处，无事不办。这个禅定的一个特色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讲心一静性，他要求你内心当中专注在一个单一的所缘境，单一的所缘境啊。那当然念佛的道理也是这样啊，就是对于这个佛号，所以印光大师说啊，一心归命，通身靠道啊，使劲偷心，老实念佛，就是你不要老是啊念完佛以后觉得佛的功德不够，又念地藏王菩萨，念观世音菩萨啊，就是说每一个菩萨的功德都是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啊。关键就是你要专啊，你专一的在所缘境，这个力量就是大啊。这个是我们修禅定要注意的地方啊。好，再看心六的波累度啊。首先看波累自信，广论云：什么他者为心一净性，毗婆舍罗为正观察。 前面的什么他的的特性呢是心一尽性啊。这个毗婆舍罗观的自性呢是正观常，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只有修禅定啊，它能够对治我们心中的散乱，但是我们心中的颠倒啊是不能消灭的。所以这个观呢，就是对于我们身心世界的一种正确的观察，来破除我们心中的颠倒啊，心中的颠倒。那么首先我们看这个契入修行的波罗方便，看加行啊，舍波罗蜜多论云，即使受他无导盲，路且无知起入尘，五度无慧如言，无导非能证菩提。这个地方是说明这个修习智慧的重要啊，就是说即使就是亿百千万亿的亿啊，受他，这个受他就更大，就造啊，就是造。那么无导盲就是呢，你有这么多无量无边的行门，但是没有智慧的引导啊，就像是有一个人他没有眼睛一样啊，虽然他的脚很有力量，他能够产生很大的活动力，但是他没有眼睛，没有眼睛有什么过失呢？路且无知起路程，他不能够判断这个道路在哪里啊，如何的契入涅槃城。这个道路，当然我们不是想身体的道路，想内心的道路啊。说我们内心当中有两个道路啊，第一个是杂染的道路啊，趋向于生死流转的啊。第二个道路呢是趋向于清净涅槃的道路啊。那么我们内心当中经常会出现很多很多的染净的相貌。那么我们如果不学习经论呢，我们不能够去抉择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我们也不知道现在内心的状态应该消灭呢还是应该增长，我们就不知道。不知道的时候呢，就不能够趋向于涅槃的安乐啊。所以说呢，五度无慧如言，无导非能证菩提啊，就是前面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假设没有智慧的引导啊，那么这样的善法就不能够使令我们趋向于无上菩提。这个善法只能够在人天得果报。所以说这个度啊，讲六度，这个度就是波罗蜜到彼岸。这个度呢，就是你在布施、持戒、忍辱的时候啊，一定要跟波罗波罗蜜相应，才能够称为度，否则只能够说是布施，不能够说布施度。因为你这个布施的行为不能使令你到彼岸，只能够在人天得果报啊。所以无导非能证菩提啊，就是六度无波罗，空城有漏影啊，没有波罗波罗蜜的引导啊，你的善法不能使令你趋向无上菩提，不可以啊。这个是讲到这个智慧的重要性。我们休息五分钟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97面正修。那么这个地方的正修呢，就是有关智慧的修学呢。那么这个地方庄阔巴大师提出的正反两面啊，第一个是障碍我们智慧的，第二个是随顺智慧的。先看这个障碍的啊，有七个原因：遗失之因，未尽恶友，懈怠懒惰，集中睡眠，不要观则，不解方便，未知未知起真善慢，上品邪见，或生怯懦，念我不能，不要亲近诸有智者。那么这以下呢，就讲出这个遗失。这个遗失呢，就是说呢， 在佛法说无明，就像一个人在黑暗当中，他不能够抉择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啊，他不能够去观察生命的真相。那么从内心当中有这个疑痴出现呢，主要的中国报大师提出有七个原因。第一个，未尽恶有，你经常亲近邪知邪见的人。我们这念心呢、啊、是受熏啊，真如受熏。你经常接受什么样的思想的熏习啊，你的内心就会受这个思想的影响啊。所以说你经常亲近这个邪知邪见的人啊，你就容易有颠倒的邪见出现。所以这个菩萨戒啊，菩萨戒要求这个菩萨，你不能够跟恶乘人同一桌吃饭，连吃饭都不行，非常严格。因为他，你用大乘法熏他，他用小乘法熏你。啊，那么他那个法是失一境，大乘法不失一境，他就会动摇你大乘的善根。啊，所以说呢，亲近恶知识啊，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啊。在华严经上说啊，亲近恶知识的过失比亲近这个狮子还厉害，因为狮子它只能够伤害你一起的生命，你亲近恶知识，它告诉你一个邪知邪见的观念啊，这个观念永远留在你的心中，生生世世障碍你，生生世世。这个狮子老虎啊，它只破坏你一起的生命而已，它对你下辈子没有破坏的力量。但是你这个邪知邪见啊，一入耳根有为魔种啊，他那个思想在你的心中啊，生生世世的破坏你的善根啊，所以这个恶知识是非常厉害的啊。懈怠懒惰集中睡眠啊，就是。